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在今天的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英如再次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连芷涵。从小呢，他就觉得自己的个性很害羞很内向，在课业啦、才能或者是外形条件上好像都比不上其他的手足，也因此呢，他活得不太快乐，也活得蛮自卑的。他非常的向往过一个不一样的精彩人生，渴望自己活得有价值。今天呢，云彩飞扬芷涵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上帝怎么帮助他能够突破他的舒适圈，突破了他的个性，也带领他影响更丰盛的人生哦。再次欢迎芷涵来到云彩飞扬，芷涵欢迎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芷涵。
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你精彩的生命故事。上次呢，我们一直谈到这个突破舒适圈哦。其实我发现突破舒适圈是从生命改变开始。
对，
你突破了自己个性上面的瓶颈，或者是过去的一些对自己的迷思啊，觉得自己活得好像没有价值啊。
是，
可是上帝就这样帮助你。那你后来去到教会做传道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是，
可是在上次我们有谈到，其实在你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要去宣教的渴望。
对，上次有谈到国中毕业之后呢，刚好教会有办一个活动，就在这个营会当中，讲员他就分享到比较落后偏远的国家，例如像非洲这样，他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呢，就叙述非洲小孩很可怜，然后眼睛大大的，也好像就在看着我这样子，就觉得哇，他好像在对我说话，就说你赶快来这边帮助我们。所以我就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我的心就非常的受到感动。我那时候就默默的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如果有机会，将来有一天，我也希望能够到他们的当中去服务他们。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宣教的种子就进到我的心中，呼召我就是要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就是要到未得之民，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人的群体当中，要跟他们来分享基督的爱。
跨文化，
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地方。
你后来在教会担任三年的传道人吗？现在还持续的进行当中。
是是。
可是我知道在过程当中你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跨文化宣教了。
对。
能不能谈一谈你是怎么去内地少数民族宣教的这个开始？
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个机会，有基督徒的机构，就是长期也在那个地方帮助少数民族的学生可以去读书，然后也在透过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里面，然后让这些受助者也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所以就觉得说，诶，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从来都没有机会能够去到比较偏乡的地方，陪伴他们，或者是认识他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好像是一种服务学习的概念。对，
是是。所以在还没有出发之前呢，应该是抱持一个蛮大的期待吧。
蛮大的期待，对，是。
去到那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当中哦，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一些，诶，你觉得蛮有趣的看见呢？
我觉得蛮有趣的，看见就是在路上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就是因为他们都要放羊嘛，所以就是那个很多，甚至他们就牧羊为生这样子，所以路上就会看到很多的羊。那其实当我看到这个景况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上也常常比喻人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好像牧羊人跟羊的这种关系。我就想到，对，这个如果羊没有牧人在旁边不断的照顾，然后不断的在旁边这个呵护保护他们，其实羊是很笨的，很会走迷方向的，所以好像比喻人好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让我有一个人生的看见这样子。
是，所以会不会是一到那边之后就哇好多好多羊哦？
是啊，而且满山，有的时候满山满谷上面就是都会一直一点白白小黑小白点这样子，看上去都是牧羊人在放羊这样子。
我之前看过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介绍，就说他们有的年轻人呢、一个人就要照顾好多头羊。
是，没错。也是你如果有越多的羊，也代表说你这个家庭的这个资产啊，特别在山上的孩子，他们就必须要这个以放牧为主。就是他们的家庭会养这些牲畜、然后来帮助家里这样子，
算是家族事业、啊、
对。
所以当他们去牧养这些羊的时候，也真就是要保护他们咯，要赶除一些野兽什么的。
对啊，也是要让他们有找到有草吃嘛。对，就是带等于他们永远都是低着头，就是只是顾着跟着前面一起走这样子。
哦，你说那个羊的特性。
对，没错。
芷涵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跟台湾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他们在好客上面就是以客为尊啊。有人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做客，我们进门之前也是要先洗手啦，然后表示干净啦，然后踏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里面，然后就会开始为我们宰杀羊啦，甚至他们会就是请我们就是吃那个应该是羊的油吗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很尊贵，但是吃起来是口感不是太舒服的那个，就是代表你很尊贵，所以请你吃这个上好的食物，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载歌载舞，然后就在家里面跳起舞来，这样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民族这样子。
你刚才说进到人家家的时候要先洗手，好像听说洗完手之后手不能甩哦，好像甩了就是代表一种
不礼貌、对。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趣吗？
我觉得蛮有趣，因为他们蛮单纯的。三不五时啊，我们在聊天啊，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山上啊，去看风景的时候，他们就会跳起舞来这样子。所以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一个民族。
而且喜欢音乐。
对，喜欢音乐。
喜欢跳舞，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好享受哦。那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起舞？
那时候有一点害羞，所以就看，因为也不会跳，所以就在旁边看着他，然后一边拍手这样子，对。
那在环境上的挑战呢？你刚才说尊贵的客人他们给你们吃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见得有办法享受它。那在环境上会不会让你觉得哦，其实还蛮挑战的？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到，因为都到偏乡去嘛，所以厕所方面也都是非常的大自然。是不会到不能接受，你还是得接受啊，但是就会觉得哇、哦、就是跟台湾差很多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要想办法融入当地。然后那因为他们吃很多羊嘛，那对我来说，我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也不太喜欢能够接受羊的味道，对，但是去到那边就是为了要入境随俗，然后所以也是要配合当地的文化，所以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吃什么，然后怎么穿衣服，怎么做什么都要就是跟着他们一样这样子。
Thank you.
有提到说去要有一些奖学金啊发放，或者是有一些资助他们去上学。那我们要去探访，就是要去也要去家访嘛，就是去了解说这个家庭还有没有这样子的需要。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里面，我们是因为他们都住在非常的偏僻的山区里面，好像是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要进到他们的当中。那是没有门牌，都是山路，你一望眼看过去全部都是山，然后路就是泥土路的这种，就是所以你好像人走在是非常渺小的那种感觉。所以去到那个当中，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的方向在哪里，可是诶，他们的邻居都会知道这个谁家住在哪里这样子。所以不只是坐车要坐很久，然后走路也要走一段的时间，然后就进到他们的当中去关心他们，去认识他们这样子。
是，你刚才讲说你们要去探访的这些家庭是没有门牌的。
对，完全没有门牌。
那又怎么找到他们啊？
就是我们有一张照片，就是问邻居说诶，这个家人住在哪里。当然开车的师傅或多或少可能也知道一些方向，可是可能实际上还是会需要问一下左右邻居这样子。
哇，光是要去找一户人家就要花好多好多时间。
会啊会啊，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可能就是两三户这样子。
你从台湾去到这个内地的少数民族那边要去关心他们，交通啊飞机啊，可不可以谈一下大概花多久？
印象中大概是应该是一天，
一天多的时间。先飞机飞过去。
对，
那需要转火车还是转什么吗？
对，当中我们需要坐火车。其实我们去到蛮多不同的点，所以我们有坐飞机，然后也要坐火车。那个火车是需要坐，真的是就是坐一整天，24小时。对，所以要睡在火车上。
那个感觉如何？
还蛮奇妙的，但是也是蛮胆战心惊的，因为人家说他们的火车这个是也蛮不安全的，所以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些扒手啦，或者是就是要蛮小心的。可是我是那种一睡觉就是完全不省人事的那一种，不过但是我还是很放心的就给他这样睡下去了。对，
是，但后来就顺利的到达。
对，
那行李也都是安全。
对对对，都安全，感谢上帝的保守。
刚才讲到说你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哦，去找那些要去探访的家庭，然后又没有门牌，只能够拿着他们的照片到处去问那些街坊邻居，找到你们要去探访的所在。当你在实地走访的时候遇到这么多挑战，你心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疑惑？
就是当我们去这样一天，然后只去探访的这两三间家庭这样，其实那时候我心里面蛮多的疑问啊，就是说我们只为了要探访这几个家庭，我们就必须要可能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然后要付上这个代价，时间的代价，我会觉得说这样值得吗？然后就算呢，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目的地，然后也必须要冒着可能没有人的风险，那这样值得吗？那也为了要帮助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也能够受教育，所以我们一年要在这个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学生的身上呢，要投资甚至要花上两三万的费用，值得吗？那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人力金钱，可是我们在这个当中里面怎么样能够谈到基督信仰的爱，那到底这样值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要投入跟摆上，也是有这样的疑问。
可是当心中的疑问这些小问题不断的冒出来之后，你们还是决定去了。
对，就是决定要去。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开了车子开了3个小时，我们就到了一户人家，然后那时候探望了一个奶奶。然后最后呢，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其中一个就是带队的老师，他就得到了那个家庭的同意，然后就为他们就是为这个奶奶然后做了一个祷告。祷告完之后呢，这个老师就上前给奶奶就有一个拥抱，然后瞬间老奶奶呢就在老师的肩膀上就大哭了起来，然后就一直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个时候呢，我一瞬间就完全解决了我心里面的这些的疑问。哦，原来是因着基督的爱，一切都是值得的。即便呢，我们可能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被帮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谈到基督的信仰，可是也透过基督徒的生命关怀跟陪伴，这些人他们也会常常问说，为什么你们大老远要跑来我们的当中 要关心我，因为可能他们从来都没有人关心他们，也从来没有人去了解在乎他们的需要。可是当有基督徒愿意这样付出的时候，他们的心其实是非常受到蛮大的安慰跟鼓励。所以那时候当我在旁边这样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得到真的瞬间得到了解答，就是对，我们付出了这一切虽然很辛苦，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得到帮助，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明白基督徒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以人的眼光跟评估来看的话，好像不太值得花这么多时间。
真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想到的是那个上帝的爱。
对，是。
因着上帝，所以你觉得这样是值得的。
我觉得圣经上有一句话，也是不断的激励我要去做跨文化宣教的一个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就提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我非常受这句经文的影响，因为神是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从来都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人。好像我们在一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看见到这个世界非常多的混乱，越来越走下坡的时候，末期在一个世界末日的过程当中里面，所以我常常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基督给我的一个使命，就是说一定要不管怎么样，就是那些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我们有必要而且有责任要去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分享基督的爱。
你们在中国内地做少数民族宣教，我知道有一户人家也是让你印象蛮深刻的哦，他们非常的欢迎你们，而且还预备了很丰盛的宴席。
对，没错。就我记得有一次就我们也去到了一户人家，然后他们预备了非常丰盛的食物，那甚至为我们宰杀了一头羊。那其实在这个少数民族家里面呢，你只要他们愿意为客人宰一头羊，代表说是非常尊贵的客人。那因为他们家中呢就刚好有一个这个血友病的孩子要举行成年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他们就邀请这个我们去分享他们的喜悦，然后他们就甚至把我们当他们的家人一样的看待。因为呢当时候他们这个遭遇到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这一些的基督徒，就这个基金会的这些基督徒就给予他们有极大的帮助还有安慰，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大的感动，所以他们就这个热情的来招待我们。那虽然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个喜悦，然后甚至他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丰盛的宴席，但是呢当这个家人他们谈起小儿子发现有这个血友病的过程，然后丈夫呢也因为离婚然后就另外组成了家庭，然后家里面唯一的经济支柱就是这个大儿子也车祸死亡，然后妈妈呢就精神分裂，这一连串的困难呢，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就流下了眼泪。当我在这场宴席当中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感到了非常的沉重，虽然说他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丰盛的食物，甚至有为我们宰杀了一头羊，但是好像却是充满了这个绝望的眼泪，然后没有盼望，甚至有恐惧，有痛苦，有死亡，没有救恩。所以呢我就这个想到说，圣经上面里面也说，神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万民要来赴一场宴席，在那里呢是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羞辱，而且呢是可以因着上帝的救恩而感到欢喜快乐。当我在参加这场宴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对，这个人的心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如果没有救恩进到里面，即便再丰盛的宴席，再准备多么璀璨的食物，其实一切都是没有一条出路的。那这条出路是只有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才有这条出路。所以其实那时候给我一个蛮大的一个醒思。
你们在当下这个丰盛宴席的里面啊，看见好像有很多的绝望在这个当中，你们怎么去跟他们互动，怎么去关心他们，让他们也感受到好像从你们而来的那个爱？
是，其实无声胜有声啦，其实在这么困难的家庭当中里面，我们就是陪他们流眼泪，在旁边静静的听着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然后他们家中所遭遇到的这些的困难，然后就是唱一首歌能够鼓励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们，这样子。对，
是是，我知道好像你们去探访的过程当中也会带着物资去祝福他们。
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多，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去做慈惠的工作嘛，所以是有一些带着，比较说是有些时候是现金，就是说因为鼓励他们的小孩能够就学，大部分是比较预备这方面的。
因为你们去探访的家庭，
对，
他们的生活境况大多不太好的吧？
对，我们都是去到这个比较偏远山区里面，他们基本上是小朋友都很努力的读书，但是却没有钱可以上大学。对，
也是因着他们那种很迫切的需要，所以你们就会带着物资上路。
对对，是是是，
那多半就是在金钱上面的一个援助。
是，
我想到说在台湾啊，常常听到教育说要有国际的视野，要有国际观。
对，
当你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帮助到这个部分呢？
就是打开自己的视野吧，看见说其实特别我觉得台湾的孩子跟就是那边的孩子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台湾的孩子读书都是被逼着读啊，像我以前读书也是为了要考试，所以必须要很努力的读书啊，补习啊，然后所以就是非自愿的这样子。那我去到那边，因为我们所帮助的这些学生，他们都是个个都是非常的努力，然后想尽各样的方法，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有长进。那我觉得就是可以从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开启了自己的视野，看到说诶，他们也很努力的在为了人生的方向在打拼，所以那我们自己呢，就是也可以反思到我们台湾人应该是要怎么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这样。
这是去到少数民族当中，哇，有一个很大的看见哦，生命也是突破了，
是
再次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圈。
对，
我知道你后来还有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很偏乡，也是深山的里面，
是
走这个宣教之旅。
对，是，
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请芷涵来跟我们分享这精彩的旅程。
好。
心真挚，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
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心事，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敬
心真挚，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心事，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
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接下来分享连芷涵的生命故事。芷涵，你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宣教旅程的故事哦。从内地这个少数民族那边回到台湾之后，你后来又去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宣教，去到南亚宣教。
对。
也是偏乡吗？
对，算是偏乡。我们去传福音的对象也是一个蛮淳朴的地方，也是蛮
是
好客的，就是说你可以随便你想跟他聊天他就会坐下来跟你聊天那一种，
所以算是还蛮热情的民族。
对对对，算蛮热情。
你是透过哪一个团队去到这个南亚宣教的？
当时候是透过 OM 世界福音动员会，然后他们办的一个有很多国家的短宣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就其实那时候有几个地点在选择，那时候就想说去一个可能以后去旅行也不会去玩的地方，所以就想说有一个这样的体验，就是去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
你去那边是多久的时间？
你说去那个南亚洲吗？
对，
大概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两个礼拜的时间听起来好像咻很快就过去了。
对，是。
但是当你去到当地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好像度日如年的感觉啊？
有耶，因为当地其实资源也不是太丰富，所以电啊什么也没有网，这个网络也不太通啊，所以其实不太像台湾的生活速度是这么的快，那边是非常的慢步调。那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的里面，就是常常都是步调非常的快，所以去到那边的时候其实也蛮不太适应的。步调很慢，所以时间就会感觉哇好久，怎么一天怎么那么久的时间还没结束这样子。对。
所以跟你一起去的只有你一个是台湾人是不是？
没有，还有我们五个台湾人，然后有三个外国人。
三个外国人。
是。
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
就是其实因为 OM 这个世界福音动员会他们就是一个跨语言的一个机构，所以他们在办这个短宣的时候其实也是跨文化的，就是所以你是我们的队友是有来自匈牙利的，来自荷兰的啊，来自香港的，所以是用然后其他是台湾人然后组成的一个这样的团队。
哇，所以光是要跟你的队员在沟通的过程会不会就是一个挑战了？
对，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基本上都是要全英文的沟通，然后我们的队长就是荷兰人，我们要跟他沟通也都必须要用英文，都不是我们的母语，就是所以在沟通起来有一些音调啊腔调啊还有一些词汇上面，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通常我们要去那种很偏乡的地方宣教的时候，我们在事前应该要先做哪些的准备工作呢？
我觉得有一个是体力吧， 对，
体力，
对，体力，因为我们去蛮偏乡，然后也是要，我们这个是蛮特别的，就是说需要有这个徒步步道旅行，好，所以就是进到非常的偏乡里面去，然后就是随走随传的那种概念，然后所以也是要走路，然后甚至背身上要背着八九公斤的这个几天的干粮啦，然后还有一些的书籍啊要送给他们的。然后一些衣物啊，就背在身上，所以非常的重，你要必须要锻炼好体力，否则那是真的是一个蛮辛苦的路。
所以你要去宣教之前是每天练习跑步吗？
啊，其实也没有诶，就是当然我就是有去那个运动中心，就是开始有去运动啦，对，就是要强迫自己，因为工作很忙嘛，那但是就是有去这个运动这样子。
去到当地的时候，我想这个路应该也不是很好走吧？
对，路不好走，
都是泥土路或者石头路，
泥土路、石头路，
需要进到山区里面吗？
你说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
对，
我们有进到山区里面，是进到非常的深山，我们的过程当中里面进到深山里面就需要坐5个小时还6个小时车程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个区域呢，然后要去来传福音这样子。所以在那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是走的路是石头路，然后泥土路，就是要一家一家，而且甚至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也都不是离得很靠近，可能你走了1个小时2个小时才会有几户人家的那样子的状况出现。对，
所以你们那一次的宣教行动并不是说你们已经在那个当地找到一个可以支援你们的教会了。
对，不是，我们的训练、wow、它就是这样子的训练，
完全就是信心之旅。
对对对，是
随走随传，
没错，
然后去找到那个愿意接待你们的家庭。
对，没错。
那这2个礼拜的期间你们寻找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个信心之旅大概就是3天的时间，
所以不是持续2个礼拜、
哦、不是，那真的是 非常的辛苦。对，但我们呢就是他们给我们有3天的这样的训练的机会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是进到深山的里面，然后有人愿意接待就住下来，过程当中里面所有的团队我们就分成了3个小队去进行。那我们这一队呢其实是特别的坎坷啦，我就发现说我们走到他们的那个区域，大概有一个地方是只有10户人家，那在那个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还蛮大的庙，没有神明，但是它上面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祭拜的地方，
当地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宗教信仰。
对，是。
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庙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其实是有信奉这个类似藏传佛教，对，就是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到就刚讲到的那个庙宇，他们就插满了很多的这个铃铛。
铃铛，
对，他们就是说他们的传统观念就觉得说他们要上去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先摇铃，然后摇铃要把那个神明唤醒，就知道说哦有人来了这样子，然后要把他唤醒，所以他们上面就是只要有去朝拜者呢，他们就插满了很多的铃铛跟很多的类似叉子之类的东西在那个地方这样。
哇，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也可以去认识别人的信仰是怎么样的。
是，
那我想是不是因为也看到他们的信仰的情况，也更加的知道说其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需要上帝的。
是非常需要上帝，因为甚至我们有一天是到就是他们的市中心里面的应该是说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庙，然后我们就早上清晨4点多的时候就要出门，5点多的时候就要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接受到的指令就是我们要先在那里，可能我们绕行了2圈还3圈的时间，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去访问一些人，诶，为什么你要来这个庙这边，而且他们是早上5点多的时候就很多的人就在那里绕行，他们说哇，我们也很无奈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拜的话，他们我们就会遭受到惩罚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选择相信一个信仰不是让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而是反而是因为我不平安，我为了怕我不平安所以我才来拜你，所以好像是有点本末倒置，就让人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所以他们真的是需要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才能够得到真平安跟喜乐，
是是，才可以离开那种心中的恐惧。
是
是，所以是不是很多人在选择宗教信仰的时候，有时候还活在那个恐惧当中
哈？
但是上帝可以给我们真实的平安。
对，没错。
在那三天的徒步随走随传的过程中，因为你们需要找到那个愿意接待你们的家庭，那后来呢？是到哪一天的时候，你们终于找到了？
他们都不太愿意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只好去到最下下下策，就是去旅馆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有两天的时间，有两前面一第一天跟第二天，大概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待我们，所以我们只好就是去住旅馆这样子。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也是听说有在某一个城镇，就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但是那个不远的地方呢，这个需要走两个小时多的路程才能够到，就是我们徒步走路过去。然后说那边有基督徒的家庭，就是有教会在那个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希望可以找到有基督徒，可以因为基督徒这个有基督徒的地方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所以就希望说能够找到有基督徒家庭，可以去鼓励他们，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这个基督信仰是也是蛮受限的这样子，也是蛮被逼迫的。所以我们就想说，诶，去到基督家庭也是不错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去好了。刚到那个城镇，然后没有人接待我们，所以我们就坐在一个地方喝茶，在想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就遇到了这个老婆婆。其实来到那个镇上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她的身体不舒服，所以她可能在她自己的城镇里面没有药局，所以她就也是坐车坐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到了这个我们在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有药局，所以她去看病。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跟他分享过程当中了，然后就偶然的听知道他大概是70多的一个老，就是一个老婆婆。我们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是基督徒。那哇，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在这里遇到了基督徒这样子。
对，哇，结果没想到一跟他分享的时候就发现，诶，原来对方是一个基督徒。
对，是。之后我们就跟他聊起天来啦，然后后来他也就说请我们为他祷告，然后这个因为他的身体有一些的病痛，有一些疾病，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其实他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说他是他家里面唯一信耶稣的人，但是在家里面其实也蛮遭受到蛮大的逼迫，所以他其实在家里面其实是蛮孤单的，所以当他遇到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也非常的开心跟感动，然后甚至就这个抱着我们哭这样子。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老婆婆她不识字，自然而然她就没办法读懂圣经，她就很希望就是认识上帝的话，可是因为她不识字，那个时候呢也非常的奇妙，就是我们的领队，当地的领队呢，他其实身上呢刚好带了一台圣经播放器，就是新约，然后呢他就想啊，我有这个东西我可以送给这个老婆婆，所以他就赶快的去拿出来送给这个老婆婆。这个老婆婆一看到的时候就哇喜极而泣，就更感动，然后就又哭，然后就一直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就是可以看见到说他能够来认识上帝的话，他是非常的这个心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安慰。
是，你们原本是在一个饥寒交迫的里面，然后遇到了这一个老婆婆
齁。
你从这个事件的当中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呢？
就是处处都有上帝预备的惊喜吧。就是说在人看起来好像是绝路，就是好像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要何去何从。那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就是惊喜，也透过了一个基督徒的婆婆，然后让我们看见到说哇，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就是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就虽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但是上帝透过这个婆婆 对基督信仰的渴慕，然后也激励了我们说，对，我们其实是不孤单的，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好像就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就是要遇到这个老婆婆似的，
对，是，
然后就把这个圣经的播放器就送给了他，
是，没错。
但我觉得就人的角度来看这整个事件的经过，就觉得哇，好疯狂哦。
对，没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我们一到那个地方，想说，哎，想要找道士，就问当地的人啊。然后，那当地的人一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其实也是蛮开始有点抵挡跟排斥，就不太接待我们这样。那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惨况，就是当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边的确是有个教会，但是呢，那个教会里面就是的人呢，其实不住在那个村庄里面，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蛮沮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沮丧，想说好吧，因为时间也很晚了，就是我们就去吃个午餐。然后就去吃午餐的时候呢，我们就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随走随传嘛，即便在沮丧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要跟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就去到了一家店里面，然后所以我们的领队就跟着这个我们去吃饭的这个老板啊，去跟那个老板就跟他分享，开始跟他分享福音，然后就开始聊到说，诶，我们要住哪里呀？然后我们的领队也就表示说啊，都没有人愿意接待我们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找一个住的地方。然后那个人就是他不是基督徒，他就就说好，那你们可以来住我家。我说哇，就非常的开心，就是上帝真的听了我们的祷告。好，就是说真的有人愿意接待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最不希望的就是去住旅馆，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去当地人的家里面，而且能够祝福当地人的家。
我也觉得很妙，当你们遇到这个老婆婆之后，去到了那个餐厅，
对，
然后就遇到那个老板，
对，
当天晚上就住在他们家了，
对，没错，就是能够真实的体会当地人的生活。那我是觉得蛮奇妙的，因为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民族，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招待我们吃饭啦，然后跟我们聊天啊，虽然我们都这个听不太懂，不是听不太懂，是完全听不懂，就我们只能就靠着我们的领队，就是跟我们翻译这样子。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我们去到这个家庭，他们说他们曾经有去过教会，而且他还有就是圣经。哇，我们就觉得真的是上帝要我们来遇到这个家人。虽然说他们就也表示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这个信仰，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可是他们有曾经去过教会，是因为这个他先生的同事有带他去教会，所以我觉得救恩也慢慢的临到了这个家庭。
是在圣经当中对这个愿意接待基督徒去到家里面的，
对，
圣经称叫做平安之子，
对，是，
哇，所以就上帝的平安要临到这一家，
对，是，
也要帮助他们可以进到一个丰盛跟改变的里面，
没错。
在宣教之旅当中，虽然好像看似短短两个礼拜，但是挑战真的超级无敌的多。
对，我觉得蛮大的。
环境上的挑战应该也是超大吧？
是，
除了徒步，然后你要背这么重的行李，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害怕任何生物的。啊、
对，没错。
宣教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有很多昆虫啊什么的？
我觉得蛮感恩的，就是我去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多的这种会动的生物。因为我们在去之前，就是我们的荷兰领队，他有来跟我们做一些的行前训练，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到当地，就是说也有很多的水蛭，好，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还没去嘛，所以他就是先可能给我们预防这样，他就说那个他们曾经有一对，就是那个水蛭爬到鼻孔里面啊，然后需要去就医，哇，听到都快吓死，但那时候我们已经就准备要出发了，这样好不好？我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说，主啊， 希望能够在这趟旅程当中里面不要有太惊恐的事情发生这样子，就反正眼不见为净，就最好都不要让我看到。所以还蛮感谢神的，去的时候也几乎没什么看到。不过在去徒步旅行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是有一天我们正在努力走要去另外一个城镇的时候，路途当中我就想要上厕所，刚好旁边我们在一家的一个杂货店里面，也是我们的领队在跟他分享福音，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上厕所。然后就去了的时候呢，我就突然看到这个厕所，因为他们的厕所里面没有灯嘛，然后也都是用那种竹子盖起来的，就是茅草厕所之类的这样。所以我一看到这个里面就有两只蜘蛛正在那边爬行当中，我就是好可怕哦。然后又很暗，然后我又没办法了解他们的去向。那是第一次就没办法，就是胜过那个环境的挑战。
很大只吗？
其实也没有很大，但是因为如果把门关起来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然后最后我还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就好吧，想说算了，没关系，再忍一下，就到下一个地方再上好了。
对于害怕昆虫的人来讲呢，就算很小只也会觉得很可怕。
没错。
我想请芷涵来分享哦，当你在宣教旅途当中，你碰到了这么多的挑战，一定很多人问你为什么愿意去到这么远这么偏僻，甚至可能有人会说这么落后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我也常常不断的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没有人喜欢突破舒适圈，就是在自己安逸的环境里面待下来不是很好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也觉得我不太喜欢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不管是环境啊、饮食啊，或者是这些昆虫啊，这些我比较害怕的东西，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我就一直不断问说，那到底我为什么还是要坚持去到这些地方？我觉得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基督的爱。就是我想到过去上帝怎么改变我的生命，然后我过去是一个这么无知、这么悖逆的一个小孩，那上帝都从来没有放弃过我。那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有很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是不认识上帝，他根本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也希望能够因为基督的爱能够去跟他们来分享。我觉得就只有这个答案可以解答这个谜题，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坚持要去，即便我觉得很不舒服，是一个不是这么舒适的环境，但是我仍然要去。我觉得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耶稣就是爱。
是，我在你的故事当中，你写到了一段话，说对自己的期许是拥有意向，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对，是。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之后对自己人生的一些规划啦，或者是你的展望？
是，我在明年的时候准备要先踏出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去真实的就是去宣教。过去去参加短宣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是最长是三个礼拜的时间。那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就是希望自己真实的走上宣教的路，所以呢我们的牧者也非常的支持，也是希望我一定就是要去，就是照着上帝给我的意向去行。所以我大概明年的时候九月我就会先有半年的跨文化的宣教的学习，之后呢就会有两年的时间就会在一个跨文化地方来服侍这样子。
能不能在云彩飞扬节目即将要结束之前，也请芷涵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圣经上面有说一句话，就是没有意向名就放肆。其实意向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都是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是我要往哪里去，我要读什么学校，我要找什么工作，我的人生的方向应该要怎么进行。那我觉得只有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才能够找到上帝给人真正的方向，因为其实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计划跟带领。那更重要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那里去，就是要走往一条天国的道路。那只有这个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真正属于上帝给我们的道路，而且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的去行，否则就会被很多很多的困难打倒，或者是很多的挫折，我们就会选择转弯。但是在 基督耶稣的保护跟保守之下呢，我们一定能够走得很安妥，因为我们的人生方向道路都在他的计划当中里面。所以只要能够来认识耶稣，然后能够选择来相信他，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不会走错，因为我们的人生都在他的手中，
而且会活得很有方向感，很有目标感，
没错，
能够为主来梦想。
是，
今天很感谢芷涵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你。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连芷涵传道的生命故事。在短宣当中，看似碰到了这么多的挑战，还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但是支持芷涵不断的向往过宣教的生活，就是因为基督的爱。过去上帝如何帮助他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如今他也非常的渴望许多的人也可以获得这份救恩的盼望。在圣经的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真是盼望我们透过芷涵的生命故事，也能够得着这一份救恩的盼望。愿神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光照我们，并且透过这光也把这人生的意向、这个方向跟目标、价值和意义照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能够走出一条有方向的人生哦。如果你在听完连芷涵的故事，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而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取得了芷涵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总共有2片。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芷涵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应如收。也欢迎你进入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留言给我们，或是透过 LINE 透过微信跟我们联络，或者方便来收听节目下载节目。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谢谢你的收听，应如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 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说生命不稀奇。